主，我们把我们深处的敬拜和感谢归给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百姓。你既然拣选我们，你就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的美意。不管时代怎样改变，主，你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我们也知道你的旨意是一定要达到完成的。我们看见历史历代都有许多神的儿女对你的旨意有强烈的反应，他们在地上忠心的跟随，他们能够在他们的日子的里面按照你的旨意服侍那个世代。主啊，今天来到这个末了的世代，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愿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上，好叫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间也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活在你的跟前。主啊，这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主啊，虽然时代非常的荒凉，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永远是荣耀的。愿你用你自己的荣光来照亮我们，鼓舞我们，激励我们。主，让我们这一点点的追求和各处弟兄姊妹们彼此的交通，叫我们得到更大的激励。主啊，叫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因着环境的艰难，因着环境的衰败冷淡退后。主啊，你纪念我们还有这一点的心愿，愿意在你面前一同来追求，我们就求你祝福。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用简单的言语所交通的圣灵能够借着这些在弟兄姊妹里面做更大的开启。主啊，叫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叫我们这班弟兄姊妹们真是和这个世代有分别。主啊，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恩典，所以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叫我们满有膏油，满了你的同在。谢谢你的怜悯和眷顾，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我们是要交通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请伊士林的黄尚德弟兄，那么给我们做一个开头的交通。好吧，我们先就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黄弟兄。
我的声音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我想我们知道那个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呢是这一般称为教牧书信。那虽然这几封信呢都是写给个人的，但是信的内容却不是谈到个人的事，而是谈到教会的事。那我想提摩太前书呢，保罗他写给他的属灵的生儿子提摩太，在这个前书里面，他在一再三嘱咐嘱咐提摩太他留在以弗所，在那处理教会一些事务，或者说对教会事务的有一些安排和一些处理所以这个嘱咐这个是的，在中文呢出现有六次之多他嘱咐什么呢？他嘱咐有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也提到这些事呢，中文出现了七次。那有一次呢是这些话这些话那个英文也应该是翻作这些事。所以他说我将这些事呢写给提醒弟兄们，你说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好执事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你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这些事你要去嘱咐他们，叫他无可指责你要遵守这些话所以应该是说遵守这些事。那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所以这些事不再出现， 那表明说保罗嘱咐提摩太有一些事他要去遵守，有一些事他要去做啊。那讲这些事，他说这许多嘱咐这些事是为了什么呢？我想在第3章第15节或者说14节那里就讲到，他写这封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写给你啊，是要叫你知道，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怎样行啊。所以当今提摩太就是遵守，就是去教导神的百姓的时候呢，那神的百姓就知道在神的家当，神的家当中当如何行。所以当神的百姓在神的家当中行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秩序在这里就被建立起来。所以这本书呢，它中心的信息是怎样教会的生活秩序的建立。所以这本书它重点，他说它重在事情，都重在做事情这件事情上。但是到提摩太后书呢，我看见好像保罗信就不是这样啊，因为整个当时的环境也改变了啊，保罗下监牢，所以提摩太可能的这样原因呢，他受了很大影响，他觉得孤单，他真的觉得好像也软弱，甚至有点在退缩，甚至好像为主而做见证，为福音受苦，好像他在那里无法，好像要以为耻。所以保罗在后书里面就不再对他有许多嘱咐啊，要嘱他做这个做那个啊。在后书里面呢，他乃是要鼓励提摩太这个神的仆人啊，神家的一个工人，他应该在神的家当中要做怎样一种人，怎样一种人。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我在那里领会就是说，他提到有七种人，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他说你要做一个有刚强仁爱谨守心的人，你要做基督的亲兵，你要做一个在场上比武的人啊，你要做一个像劳力的劳夫一样，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最后一个要有主性情的一个人。所以在后书里面呢，我们看见他是重在人，不重在主。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在最后他离世之前，他给提摩太的提醒还是让他知道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这个。所以我想后书的一个信息也可以说是讲了教会和职事和教会和这个主的功能啊。那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保罗最后所写的书，是他临终之前啊留下来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他最后的一个见证。他最后告诉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此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最后让我们看见，在他人生最末了快要结束的时候，画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句点。为什么保罗最终能够带出这样的见证出来？我想正如他对提摩太的鼓励的话，他就是一个有刚强仁爱谨守灵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基督的亲兵，他是一个在场上比武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殷勤的一个农夫，他也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他也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更重要，他是把主的性情把它表明出来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一生的服侍，因着他是这样一种人，所以他所带出来一个果效，或者所带出来一个结果，他能够得到那个公义的光明，他能够得到主的那个称许。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在他最后所留下的话里面，看见主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会看重我们所做的事情。我想当一个人当他离世之前，他留下的话应该是最重要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做事是非常重要，的确主也托付给教许多事要做，但是呢，他讲许多前面弟兄常告诉我说，神所看重的乃是我们这个人，看重我们所事，不是看重我们所做的。所以后书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中心，他的重点还是重在这个服事的一个
不是主的一个人，我说主的功能应该是怎样一种人，这样才是主所要得着的一个服侍主的一个人。那我想我就简单从这七方面来稍微简单交通一下这几种人。有一种人就是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人，原文应该是说理。为什么这是头一个要提到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服侍乃是在乎我们的灵，我们是用灵来服侍。所以看见一个人若是有一个好的灵，有一个美好的灵，自然而然他所带出来服侍就是美好服侍。所以灵乃是接近我们外面服侍的一个光景。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提摩太，他要成为一个有刚强灵的一个人，因为提摩太在那个时候的确好像灵软弱了。在这个时候保罗若是在吩咐他要做许多事，他我想他是做不来，他灵软弱，他灵在那退缩。所以现在他所要的乃是要把那个灵坚定起来。他说神所赐给我们是一个刚强的灵，当他有一个刚强的灵的时候，他面对那种不容易环境艰难环境的时候，他仍然不退缩，他仍然能够继续往前。那不仅有刚强灵，他说神所赐给我们也是一个仁爱的，是一个爱的灵。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要服侍的时候需要对主的爱来充满，所以主呢借着圣灵把他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里面充满主的爱，叫我们这个灵也是一个充满爱的灵。我们知道爱也是一个力量，所以当一个人对主的爱所充满所激烈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也能够继续往前奔跑往前回事。那还有一个谨守灵，谨守也可以说讲那个严谨，一个受约束一个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若是人有这样的灵的话，自然而然他所带出来外面服侍绝对是个美好的服侍，也就是头一种人。第二种人是讲到亲兵，我想在第二种、第三、第四种这种这三种当中，他们肉身上都是要受许多的苦，所以可以让我们可以看见服侍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那讲到基督的亲兵呢，就讲到服侍实在是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第六章那里也讲到一个亲兵，一个战士征战的人，他穿上全副神所赐的那个军装。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着重的乃是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而在这里讲到亲兵的时候乃是重在他的专一。所以他说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产生好教纳到他当兵的企业。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服侍人他要有个专一的心，他把世界上那些事物那些影响他教他不能够好好服侍主的那个事物呢，能够摆脱能够放下。这样的人他当起兵来他才能够专一来征战，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得到那个招他要来当兵的那个体的喜悦。那第三种人就是在场上比武的人。在这里讲到一个服侍人他应该有一个追求做得胜者的一个心，因为我们知道在场上比武的人他只有目的就是要得到奖赏得到冠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在场上比武的人他要有一个服侍，他要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不仅要有个确定的目标，他有一个规矩来奔跑来比赛，他必须按着神的一个火子来服侍，他需要照着主的心意，不是照自己意思来服侍，他才能得冠冕。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得冠冕也是主招我们来服侍他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也说，他说有一件事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头来招我来得奖赏。所以这个服侍的人他也是一个就像在场上比武，当竞赛他要得冠冕，因为他知道这是主招他来的一个心意。所以最终他若是能得到冠冕的话，也叫主的心得到满足。那第四种人呢，讲到一个劳力的农夫。我们看见农夫呢是要为了要得粮，所以看见一个服侍的人他殷勤的跟耕种，他不仅自己先得粮食供应他自己的需要， 他也有更多丰富粮食供应本儿女的需要，满足人属灵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服侍的人，他要好好跟殷勤服侍，好好跟主神的话，因为你知道神的话就是粮，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需要，满足我们灵里的需要。所以这是一个劳力的农夫。那第五种人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样一个服侍人呢，是说到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明白真理，他能够把神的心意在那个发表出来，这样子做一个无愧工人，他就能够得到主的一个喜悦。那第六种人就是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家里面呢有金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家，神的心里面好像需要我们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那就是金器银器，他能够成为圣洁和得无主用的一个人。所以这样一个服侍的人，从他身上也能够把神这个性情金所代表的，把他借着服侍把他表明出来，那借着他服侍把银，把主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工作把它显明出来。我想更重要，这个器皿呢，要承受神自己的吩咐。所以保罗说，你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像常合乎主用。我想最后一个人呢，是有主性情的人。我想这是在第二章末了那一段，他说讲到主的仆人不可生气，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所以表明说，一个在神家服侍的一个人，他借服侍，他不仅消极的不要去跟人家争竞，他更要更积极的，他里面蛮有足那个性情，那温柔谦卑柔和的一个心，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性情呢来服侍神的百姓，带一个谦卑柔软性，用忍耐心来把那些抵挡神的人、抵挡真理的人，能够盼望能够把他们挽得住来。所以主要是说，你们要复活，你们要柔柔谦卑复活。那个主他在地上服侍人的时候，那就是这样一个服侍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提摩太后书呢，保罗呢，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事实，就是说，当末了这个世代，神让这些服侍人身上所要做工作是什么？就是单单为他做外面许多事，那就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得到我们这个一个贵重的心，给我们有一个一个圣洁那个一个属灵好的一个光景，一个美好的。若是我们真是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鼓励提摩太，就是这些话，那我们在地上服侍主的时候呢，我想不仅主给又托付给我们外面一些事，我们忠心的去做，我们看见主的心意，还是我们在上这些服侍的人身上，他哪能把他自己真的做到身上？所以我想提摩太后书呢，我个人感觉里面就说，他乃是重在这个服侍的人。这个服侍人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若是我们能够像保罗他所说的这样的人，那我想到最终能够像保罗一样说，那美好战我已经跑了，那当跑路我已经跑尽，当守道我已经守住，有功有冠冕，又有职业，不仅为保罗存留，也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所以讲，那些简单加上那个提摩太后书的一种感觉。
好，上次弟兄给我们开了一个头啊，那么等等中间呢，那么我们有交通的时间，如果上次弟兄你还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再交通一些。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我也希望我们能把我们个人从主所领受的啊，那么也放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好，我一直感觉到今天啊，我们好像这个交通的这个灵的感觉还是没有拉开啊。希望这是一个大家共同追求的一个聚会。我从开头就和弟兄姊妹讲，这不是一个听到的聚会。希望我们大家呢 都能够敞开灵，那么一同的有点交通。那么我现在呢哈，那么把我所领会的一些感觉呢也交通给弟兄姊妹。不过在开头的时候呢，我想我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啊。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啊，几乎每一卷圣经呢都是有意象的人所写出来的圣经啊。我们知道没有一卷书，圣经中没有一卷书是按照人的意思或者按照人天然的智慧所写出来的东西啊。几乎你可以看见圣经所有的作者啊，个个都是有属灵看见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意象的。当然这个启示的程度上面呢可能有差别啊，有的人看见的面大啊，有的人看见比较窄一点，有的比较丰富啊，那么有的比较精炼一点。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知道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是神的灵在人里面做工启示所写出来的书，那么就是说这些人是有属灵的看见，那么所写出来的书。我为什么要再重新强调这个点呢？因为这个关乎到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我们看见大多数的人已经接受了一个好像固定的一个观念啊，觉得圣经用人的智慧解释的是可以接受的啊。我想这个是造成了今天教会在地上软弱偏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可以用人的智慧呢读出圣经的字句和道理，因为这些都是人的言语所写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字句和道理背后的意义的话呢，这必须要有圣灵的启示。我讲这些话呢也不是为难我们大家，有很多人觉得说这样子追求主啊不是太艰难的嘛，对不对？其实恰恰相反，不是艰难，是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神启示人，没有一个人能明白神的事情的。所以这些写圣经的人呢，他们也是在圣灵的启示底下写出这些东西来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的啊。今天不是说光是头脑聪明的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才写得出这些东西，你去读圣经的所有的作者，各式各样的人等都有的。那么就说明一件什么呢？这是神在人的灵里所启示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我想今天哈，我们如果不能回归到这样一个点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话的领悟上面来讲终归是有很大的缺陷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回到旧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肃啊。为什么在主耶稣在世的日子，犹太人的敬拜已经变成了犹太教呢？我们现在很容易明白，就是什么呢？犹太教的形成就是用人的智慧解释主的话所产生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宗教呢是用人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这旧约圣经已经给我们非常大的警惕。旧约圣经的这些作者们个个都是有神的启示的，因着神的启示，所以他们能把神的心意呢 表明出来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中，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又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的儿女们呢，往往呢，对于这个活在生命中依靠圣灵的这种光景呢，显得非常的微弱，所以就产生今天地上教会中间所产生的许多的难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在这里大家弟兄姊妹们一同有追求，那么我们过去也讲到，我必须把那个重要的点呢，那么讲出来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个个都能了解，能明白啊。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到这条路上来，我们恐怕在地上跟随主侍奉主，那个成效是微乎其微的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点，也是个要命的点，致命的点啊。所以我必须把它能够提出来。我知道今天在地上啊，教会里面很多人对于这些事情是不服气的啊，他们觉得我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头脑可以把圣经的许多的事情解释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呢，神借着犹太人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是不通的，这条路走到最后是条死路的，但是没有，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的里面呢有这种的醒悟啊。那么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间啊，大家都很清楚教会的历史，在第二个世纪教父时代的时候，他们就犯了这个错误了，他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热忱，那么解释了神的话语，结果造成整个教会光景的下坠。即使到了18世纪弟兄运动被主兴起来说，开头的一段年日，神的儿女们重新一次回到神的启示的亮光的里面，结果圣经大量的真理被释放出来了。但是我们晓得弟兄会后期的结果是很悲惨的，为什么他们到后期的光景又变得很悲惨呢？那么不断的产生分裂，不断的产生弟兄们之间彼此的攻坚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到后期的时候，他们又回到那个老路上，他们开始用人的智慧来解释神的话语。我们不能说他们不用功，他们可能读经比我们用功的多了，他们在圣经上所花的功夫比我们下的大的多了。如果弟兄姊妹略略的哈，你有一点经验，你看过一点这个时候那么他们的一些的著作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在圣经上下的功夫是你我永远赶不上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对教会有产生真实的一个益处吗？所以呢，历史是一面镜子啊。我想今天我们必须被主提醒，什么时候一落到开始用人的智慧开始来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的光就受到限制，那么那个结果所带下来的是整个教会的光景就落入黑暗的情况里面。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开头那段年日那个美好的见证就没有办法维持了，这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能有一点历史的眼光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工作在地上啊，它是怎样被兴起来的，它是怎样落下去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读经啊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开头的时候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希望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啊，大家呢能够学会啊用异象的眼光来看圣经。 那么也许这个呢，话语对我们来讲并不为难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意象呢？你必须跟随圣灵，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啊。如果我们仅仅得罪一点外面字句道理上的解释，那个是不能满足什么的。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尤其我们看见啊人文主义的东西大量进入教会啊，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特别年轻弟兄姊妹们趋之若鹜啊，对这些东西非常喜欢呢 啊这个结果呢就造成整个见证的微弱啊。所以我们在主跟前需要非常的谨慎。所以呢，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呢，我愿意把这些话啊再重新一次提醒在我们众人的跟前啊。我们要为这些东西祷告，仰望主自己的怜悯。我想就着我们在地上的年日，那么若是主回来的快速的话呢，我们的年日并不多的，盼望主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正路上面去。我再说啊，今天一个人得救之后，他里面有主的生命，他也有圣灵在里面，他是应当有看见的啊。我们应该有信心接受这些事情的啊。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信心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呢，那么我想我们很容易就落在那个老路的里面。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是用自己的思想是用惯了的，我们很习惯用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思想一些事情的，那么甚至读圣经也是这样，结果呢我们晓得那个并不能叫我们真正的有所看见啊。那么好，现在呢我要回到提摩太后书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开头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总的感觉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们稍微交通一下。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一封书信，那么提摩太前书也是个人的一封书信。那么这两封书信呢，让我们能很强烈的感觉到啊，保罗不仅是一个有意象的人，并且呢他是被主的意象牢牢抓住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保罗的终身只以主的见证为念。我们能感觉到保罗除了主的见证之外，他没有别的兴趣的。一个人能被神的旨意啊抓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有福的啊。我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赶得上保罗这样的情况啊，因为好像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这种的影响的力量没有像保罗身上这么大。但是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在头一个世纪不仅保罗，他的同工们啊，还有其他的使徒们，我们看见个个都是全心为着神的旨意啊。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我们更能感觉到保罗置个人的生死不顾啊，于度外，他完全不顾个人的生死，他只关心到主的见证。所以我们能看见一个真正有意象的人啊，那么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很多环境会考验我们，会显明我们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啊，我想我们能更清楚的看见啊，这个意象对于保罗来讲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啊。所以感谢主啊，历世历代也都有许多神的儿女们被带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那么保罗，我们上次讲过，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他是关心到整个教会治理的问题。那么提摩太后书呢，其实它的重点呢是注重关心那个见证接续的器皿啊。刚才上德弟兄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 有了一些的交通啊。其实这两件事情啊，是对今天地上主整个工作来讲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神的家啊，要知道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家是应当怎样被建立起来，应当怎样被维系的啊。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倘若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知道当怎样行，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应当注意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乎到器皿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那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所以保罗现在要寻道了，但是呢，当他想到主的托付和见证的时候呢，他内心的深处有沉重的负担啊。所以他把提摩太后书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呢，希望对提摩太是个激励，也希望对许多圣徒是个激励。但愿在神的家中，主能得出一些贵重的器皿，能够接续这个见证往前啊。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我们晓得若是没有人能被主兴起，而我们不能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的时候呢，主的见证往往就受到了亏损啊。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能看见教会的历史中历代都有人被主兴起，当主得着一个器皿的时候，主的工作就向前大大的跨一步啊。当有器皿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见证就被维系住。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因为他自己要寻道了，所以他内心的深处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希望把这个感觉呢交通给提摩太啊，不仅让提摩太个人能够刚强站住，他的话里面也讲到，第二章里面讲到要交托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希望呢一代一代的都能有被人有人被主兴起来。我想这个跟摩西啊最后主要叫他离开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摩西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在神的百姓中兴起人来，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往前。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这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是真的啊。这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在主的手中成为器皿，那个影响就很厉害，就影响就很大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让我们能看清这些。那么当然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神的器皿呢？神没有把什么特殊的一些光景摆在我们跟前，那意思说呢，人人都可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保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所以保罗按照他的经验把一个做器皿该有的条件摆在我们跟前。如果今天我们能按照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么好好的追求，很可能你就成为这个时代中主所使用的器皿啊。我们应当有这个羡慕啊，能够在主手中被主来用。当然我过去也讲过啊，一个器皿被主用的大小程度这个并不重要，能够被主用就对了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羡慕能够被主用啊。所以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我们看见他的主要的关切啊。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哈，刚才我们弟兄们也讲到了一些点啊。那么我在这里呢把它综合起来呢，我们能看见大致上保罗注重四个重要的点啊。那么等等我们稍微进入那个里面详细的点再来交通啊。那么头一个他注重的点呢，就是灵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弟兄也着重讲到这个点，圣徒的灵 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灵的光景不行，这个侍奉在神跟前的价值就很低微；灵的品质低微，那个侍奉工作的果效也是很低微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灵的问题。啊，那么我过去呢，曾经也和有部分弟兄姊妹讲到啊，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句话。保罗说：“愿神与你的灵同在。”啊，那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提摩太的灵呢有点软弱，他的灵的光景呢不够那么样的刚强，所以保罗知道一个圣徒的灵的光景一软弱，那个危机就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也是这样，我们的灵的光景一不行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危机的时候啊。那么第二个点呢，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注重是器皿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啊，哎，这是很重要、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神做工是需要有器皿的。所以过去有经验的弟兄们也告诉我们，在一个时代中，主如果得不到器皿，主就不做工的啊。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也很清楚的看见，有的时代神就不做工，因为什么？地上没有器皿可以用，神就不做工。但这并不表示神消极了，神仍旧积极的在地上怎么样呢？要得着器皿。所以一旦有个器皿被得着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就大大的往前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不需要举例，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第二个重要注重器皿的问题。第三个重要的点啊，保罗所注重是分辨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能分辨时代啊。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已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幕后的时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啊。那么保罗要叫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啊，在这个时代中最怕的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分辨啊。然后第四个点，因为保罗呢讲到他个人要为主寻道了，那么这里呢所注重的呢不仅是保罗个人讲的他整个情况，他所以把这个交通给提摩太，就是你要注意你的结局啊，注意一个人的结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很清楚看见一切事物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如果你知道那个结局是怎样，可能有很多事情就值得你用力。因为你知道结局是怎样，可能很多事情你就知道不需要用力，你要避免这些东西，因为你做了最后结局不好，对不对？如果那个事物能把你的结局带到好的情况里，那么这个值得你用力。所以保罗用自己本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啊，那么他的结局他已经了解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结局嘛，我们关心我们的结局嘛。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要注意那个最终的结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想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把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大致的重点的地方呢给弟兄姊妹先做一个总的开头，然后等一等呢我们要比较稍微的细致的一点啊，来进入这个提摩太后书。那我在这里呢稍微停一下好不好？对于刚才我们所讲的点呢，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什么感觉或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自由的提出来好不好？那么上泽弟兄，如果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话，你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那么做点补充好不好？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 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弟兄姊妹，这个如果你有感觉的话呢，希望你能敞开，好吧？
可以问个问题？
可以啊。
好。
我们西雅图的英美姊妹有个问题啊。
刚才孙立兄讲了说，保罗，在提后这边说不顾个人生死哦，只关乎主的见证。那目前我们在这个新约时代，我们如何来行这个点？
弟兄姊妹有听见我们姊妹的问题吗？有听见吗？有啊，
有
在点头。
英美姊妹哈、提到了，因为刚才呢，我讲到保罗呢，置自己的生死不顾啊，那么只关心到主的见证。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像保罗那样有寻道的机会，恐怕不太多，被杀的机会不太多。但是呢，你被人误解，被人弃绝，被人讨厌的机会很多。这就是如果我们稍微顾到我们自己一点点的话呢，我们恐怕就很难绝对的跟随主了。所以这个寻道的问题啊，这个寻道啊，就是要把主的道看得比你的生命更重要。我们要坚决的按照主的话的教导跟随主，而不随从任何环境，随从任何的传统，随从任何人的意思。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命的。我相信在各处有许多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为着坚持主的道啊，你会得罪很多人的，你会招来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的误解和难处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同样是一个寻道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今天主没有把我们摆在像在罗马时代那种面临的这种生命被杀的一种的危险的情况底下，但今天呢，我们仍旧要忠心的跟随主。我想我们哈、不能把这些寻道的事讲得太轻啊。但是有的弟兄们讲到，如果一次被杀的话呢，实在来讲还是容易一点。但是你活着受苦啊，受磨难呢，有时更不容易啊。这个我想是我们个人的领会，看你自己怎么样能够领会这个情况的啊。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开头的话讲到要做活祭啊，那个有人解释说呢，就是活着被杀，天天被杀啊，这个日子不好过的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我想重要的点不是在乎生死的问题，重要的点在乎呢能不能忠心跟随主啊。保罗是一个把主的见证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要的人，所以我们能看见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面临那个寻道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保罗人就是那么忠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好榜样。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谢谢。
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就是刚才提到闭关弟兄会他们后期的情况，他们后来的情况就是走到这个知识道理自句里边去啊。那么他们当时在原先那些弟兄们那么大的光里边一起开始，为什么那么快就会离开这个光，就变到就进到黑暗里边去？
弟兄姊妹有听见金台弟兄的这个问题吗？听到了啊，就在弟兄运动啊后期的时候啊，那么为什么弟兄们会分成了这个闭关弟兄和开放弟兄会的那么这两个大的分别呢？啊，我想无论是闭关或者是开放，他们最终后来所走的路呢，都是落到了人的这个境界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原因呢，可能就像斯柏克弟兄所讲的一样啊，因为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原则。啊，第一代的人他们总是在什么，在启示的这个境界的里面，他们不跟从人意走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读新约的圣经，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啊，他们没有一个是跟着人意走的，他们都是跟着启示走，并且呢他们绝对的弃绝人意的东西。那么第二代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以为说有了第一代的这种亮光了啊，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这些圣灵了，那么依靠他们的亮光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一下之间就开始怎么有了一些的偏离了。因为弟兄运动也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他们就以他们第一代的人为夸耀，你看我们中间有这个有那个，对不对？有这么多有亮光的人，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只要跟着他们的亮光走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是神所不许可的东西。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就走在危险的路上。所以弟兄运动的第二代的情况中间就产生了这种情形。他们有人效法他们读经的这种用功和努力，但是呢他们缺少了那个跟主直接的这种的关系在。那么到了第三代就更不行啊！我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弟兄们还常常提醒我们，第一代人筚路蓝缕啊，他们开创的时期非常的艰难，第二代守成，那么第三代就出现败家子啊。所以我们看见弟兄运动的光景正是说明这个东西，早先的那一种的荣耀呢，给他们败光了呢，真是十分可惜。所以斯柏克弟兄呢，他才提出来，任何一个时代侍奉神的儿女都要站在第一代的原则上面，在神的工作里面没有第二代的原则。所以这个第二代的原则是最坏的一个原则。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很喜欢跟从人呢，高举人呢，啊，那么我们要敬重这些过去侍奉主的人，你也不能狂妄自大到一个地步，什么人都不在眼里，这也不行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跟从主。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跟从主啊！我们曾经讲过，在新约时代中啊，这是一个神最简单的呼召，说来跟从我，也是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一个呼召。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呼召我们去跟从任何人啊！我想我们讲一点实际的东西啊，因为弟兄姊妹们大家都熟悉，一同在一起追求。我们过去的年代里面呢，不可讳言的，过去我们因为年轻，那个时候光景当然很幼嫩，所以我们 整个聚会呢，对前面弟兄这种的敬重和跟随，那个是，我想我们很难这个把用言语啊能把它讲得清楚的。那个提到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敬重啊，哎呀，那真的是，讲的不好听的话呢，有的时候好像，比敬重主还要来得多，真的，这是犯下了非常大的错误，你知道吧？那么到后期，我们晓得斯百克弟兄到了远东，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从他得帮助，我们因此里面又产生了一种的感觉啊，好像我们只需要活在斯百克弟兄的亮光底下就足够了。你可以谦卑，你可以有，可以这样的福，但是神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弟兄是神的仆人，我们从他得到非常大属灵的帮助，但是怎么样呢？主从来没有叫我们跟从他，我们所跟从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自己，知道吧？这个哈是在教会历史上面一再反复出现的很多的错误。这个东西啊，你也很难把它完全的这个完全消除。其实呢，总的来讲呢，这是在堕落的人性的里面呢，一个拜偶像的思想，你知道吗？这是偶像的思想在人的里面。虽然今天我们不能用说他们是偶像，但是你里面这种的倾向，你知道吗？这是非常糟糕的。我再说，我们敬重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当年的爱主，为着主摆上给教会带来的祝福，这个是永远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跟随这些人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弟兄运动呢，也是依附的这个历史一面镜子在这里照亮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走法，即使呢我们没有成为败家子啊，我们可能呢也只不过是守城的一般人，没有多大的意义在神的眼中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要相互的鼓励，大家要努力的追求啊，主的灵在你里面，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圣经在你的手中，主的榜样摆在眼前啊，你要按照这个情况来追随，这样呢我们能赶上前面弟兄们的脚步，这个是叫主的心欢喜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也一点都不会贬低他们的价值，但这个呢会叫地上教会的见证呢能够得到坚固。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主啊，我们希望主能把这些意念呢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谦卑是对的，但是你要看见在什么事情上面啊，在真理的事情上面呢，有很多事情是当仁不让的，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情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相信你们不会误解我的话啊。啊，那么我稍微停一下，如果你有误解的话，请你发表你的感觉，好不好？如果我哪里有说的不对，请说。
弟兄，我能分享一
下？可以，你请你大声一点。
我就是分享一句，因为真正讲那个神的儿女，那个要活在生命中，依靠圣灵的带领。实际上，这个提摩太后书，我就觉得保罗上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同样的，比如说在第一章第九节。
你等一下啊，我问问他们，弟兄姊妹能听得见我们姊妹说的吗？听得见吗？举个手好不好？听见能举个手。啊，那么那请你坐到这里来讲。你要大声一点。
嗯，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和这个第十节，保罗他的就像刚才圣经讲说保罗的意象，他这个是讲到他的在主里面他的启示，就神救了我们。然后呢是第十节呢，就是说 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然后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所以呢，他那个第十三章和十四章呢，保罗十三节和十四节，保罗给那个提摩太的那个鼓励，实际上我觉得跟这个孙弟兄的这个教导，我自己内心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说呢，你听，从我听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他说你从我这里听到的这个，实际上是我的感觉就是像是指的这个道，就是主的这个启示。他提醒提摩太是说，你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然后呢，第四节呢，他说你要靠着那个里面的圣灵呢，牢牢的守着。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话刚好跟刚刚孙弟兄提醒那个大的方面，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真是要活在生命中，依靠圣灵的带领。而且不管就是说前面的弟兄有什么样的亮光，就是我们自己要，就是要活在这个。所以保罗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然后实际上那个第二章的话，他也有同样的这个一个鼓励和教导，就是他给提摩太的托付。他比如说第二章在十一节十三节的时候，他说有可信的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若能忍耐，也就一同作王。然后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然后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实际上就是把那个耶稣基督那个意象，就是说实际上他在第八节，实际上想想也挺可笑，就是提摩太是这样的一个工人，但是保罗是跟他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实际上就是马太福音的那个家谱。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保罗一直在给提摩太讲我们认为是最基本的，实际上也是这些东西一直要把它带到里面，不是带到那个保罗的面前。所以他在讲说那个后面就是说第十五节的话对他的鼓励，就是说你要按着正义，也是说后面的话呢也是讲说也确实是要在这个圣灵中，要在圣灵中的这些一些服事。我就分享这个。
好，我想我们姊妹啊提到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的话啊，这里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他这里又讲到两个持守啊。那么我过去曾经也讲过，我们要知道哈，在听见我的话吗？
这个不能动，
好像 freeze 起来了，是不是？
你可以讲到
啊，可以听见啊。
刚才动到那个
动那个
啊 ，OK。那么我们要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在圣徒的手中啊，他们还没有新约的圣经呢啊，因为在头一个世纪啊，在神的儿女的手中啊，还没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新约圣经，所以在那一段的时期的里面，他们都是跟从使徒的教训走的。感谢主啊，主得着那班使徒们呢，他们非常的忠心，他们在地上能够代替主的自己，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啊，所以保罗能说这样的话，他说你要按照我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嘛。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已经有了新约圣经了啊，新约的圣经就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啊，所以我们按照主的话走就可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看见在今天整个基督教的范围里面呢，太多的人因为跨越过圣经所给话语的规模，我们用自己的意念，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喜好，那么来解释神的话语，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难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保罗这样吩咐提摩太，并不是保罗自己的骄傲啊，因为保罗里面很清楚主给他的托付非常的重要，而那个时候呢，文字又没有完全形成，是吧？所以保罗因此对提摩太说呢，你要持守我那个话语， 纯正的规模。但另一面来讲的话呢，就告诉我们说主的话语它是有它一定的规模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需要明白的啊。所以呢，即使今天主让我们在话语的运用上面来讲，神也不许可你自己来定什么规模的啊，你要按照圣经的规模在主面前来传递。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们讲了，圣经最好的解经就是以经解经啊，因为圣经本身自己就有规模，不需要你再加上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很时髦啊，用世界的言语、世界的那种的句子东西把它拉到圣经里面来，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重要的提醒。好，我想这样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就开始进入提摩太后书啊，进入提摩太后书。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啊，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保罗所注重的是人如何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也许会注意到啊，在提摩太前书和后书里面呢，保罗首先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词啊，来形容神的儿女。这个词是什么呢？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这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啊，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呢两次提到啊，他说你这属神的人。我们知道保罗用这个词可是一个非常大的词啊，因为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词就是被翻作神人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人被称作神人啊，不是很多人的，有一部分的人被称作神人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知道摩西被称作神人，神人摩西啊，那么大卫也被称作神人，还有很多的先知们也被称作神人啊，还有许多呢人呢没有名的，但是圣经也称他为神人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称呼，那么英文就是 man of God 啊。那么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中呢，保罗把这个词呢应用在所有的圣徒们身上，这实在是件大事情。所以在新约时代中这个意义更大。那我在这里呢哈，我先简单的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神人。那么当然第一方面啊，在新约时代中来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和性情的一般人。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神人二性的，我们里面不仅有人的生命，也有神的生命的啊。那么呢，所以既然有神的生命，也有人的生命，所以这个被称作神人。在使徒们的感觉里面呢，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彼得晚年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能有份于神的性情，这实在是一件大事情。所以神的心意呢很清楚的，就要借着人把他的性情彰显出来，所以他再把生命赐给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在新约时代中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人啊，这是第一方面的意义啊。那么第二方面的意义呢，这个我想我们更应当注意的啊，就是有份于神永远的计划和工作的一般人。我常常提醒我们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因着神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一般人。主救我们呢是有目的的啊，是为着他的目的的。但是很可惜啊， 今天并不多有神的儿女们呢能够领会这件事情。我们把祭温呢把它拉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只觉得说我们信了耶稣将来上天堂有永远的盼望，不至于永远灭亡啊。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他们也知道在地上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将来就要进天堂了啊。其实圣经中啊，天堂这个字啊，是中文的翻译的，它原文的意思是 heaven， 就是属天的境界，它不是一个天堂，是一个属天的境界。那么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明白啊，我们所以成为神人，我们是有份于神永远的计划和工作。那么正像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一样，我们是有神圣托付的一般人，神把他的旨意啊托付在我们身上。更好的说明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是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是不能分的啊。所以保罗用这个词啊，用神人这个词啊，是用的非常的大啊。这个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主把我们抬到何等崇高的一个境地啊。但是很可惜，很多神的儿女们并没有这么荣耀的感觉啊。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个，我们就能像保罗一样，在地上呢，全心的能以主的事为念啊。当然第三方面啊，我们看见旧约所以被称为神人的人，他们个个都是与主有亲密的关系的，他们是与主有交通的一般人。今天主已经使我们里面的灵活过来了，神的灵也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是吧？我们是与神之间怎么样可以自由的有交通的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啊。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呢，他用了这个神人这个字啊，他对提摩太特别提醒他，你是属神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是神人，对不对？就是很可惜啊，今天呢我们有了这个名分呢，却不够有这种实际啊。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蒙恩到底得着的恩典有多大，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很需要主的怜悯开我们的眼睛啊，弟兄姊妹，你我从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都不是非凡的人呢 啊，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贬低了，在这个方面啊。如果今天我们不能按照神的旨意活在神的跟前，我们就贬低了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荣耀。所以保罗在最后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保罗用了这么大的词字眼来提醒提摩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时刻要思想啊，时刻要思想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啊。所以这个呢是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想我们要先把它这个点呢稍微交通一下。然后我们看见啊，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它一共有四章的圣经啊，四章圣经。那么的确保罗的书信呢，通常来讲他的条理都是很分明的啊。那么我想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里面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的感觉来解释他。他首先第一个，他要维护啊一个侍奉人那个属天和属灵的品质。 因为如果我们要在神的手中啊，要能被神所用啊，这个品质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多圣洁多伟大啊，神用的东西呢绝不是什么卑情下品的东西啊，神所要用的是什么？是高品质的东西。那么我们有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自卑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是高品质的。我想只有保罗啦，只有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呢、啊、或者教会历史上这些属灵的伟人呢、啊、他们是有高品质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自行惭愧啊，我们就自己就卑微起来了，是吧？就觉得自己是够不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在神的家中我们是弟兄姊妹啊，啊，每一个人都从神领受那个高品质，不过呢是别人把它活出来，我们没有活出来就是了，我们活得很卑贫，人家活得很高品，呵呵，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你知道吧？嗯、啊，这个不能怪别人的，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不够重视这个东西。所以保罗现在知道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尊贵呀、啊，啊，那是何等荣耀无比的东西呀、啊！要能把这个见证能够把它撑起来，那么神所要得着的这个器皿的品质，那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具备属灵和属天的一个品质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生命，提到灵，提到受苦，提到这个持守的问题啊。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知道啊，一个基督徒的灵啊，如果能发挥在正常的功用，就像保罗所讲的，神所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刚才我们弟兄也稍微做了一点解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灵怎样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好的品质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你要活在神的生命的应许里面，生命里面啊。那么第二个点，你要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如果你的良心不清洁啊，你的信心是虚伪的，你的灵怎么可能刚强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吧？你的生活根本就不够活在主的跟前，你的灵怎么可能刚强呢？啊，怎么可能充满爱？怎么可能有健全的心思在里面呢？啊，那么如果你的灵的光景不能够在正常的情况里面，你的恩赐如何能如火眺望呢？是吧？我们知道这个恩赐的运用跟这个灵的光景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你的灵强，你的恩赐才能如火眺望。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呢，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接续见证的人，他必须维持他灵的品质，要有属天的品质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想保罗讲这个话是更恰当的，因为呢主呼召他之后呢，我们看见保罗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活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所以主能够大大的使用他，是吧？主能够把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启示给他，主能借着他在地中海沿岸啊，能够为主做了这么多荣耀的工作。因为什么？保罗这个器皿的品质是非常高的，所以保罗自己知道，如果今天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高的品质的器皿，是非常难被主来用的。今天呢，我们呢，因为什么呢？可能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呢，都是在很贫穷的家庭里面出生的， 所以我们用那些破烂瓦器用惯了啊，所以在侍奉上我们也觉得哎呀那个可以来能用就好了，马马虎虎吧，啊，这就是我们的思想，你知道吗？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啊，啊，这不是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呢，你可以这样想，但神不能这样用啊。并且神给了我们恩典，保罗也讲我们得救的人呢，有智慧的不多，有才干的，有能力的不多，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谁的手中，我们在做谁的工啊。今天基督徒啊，你可以自卑，我常常讲你可以降卑你自己，但是你在侍奉上你不能有卑贱的思想，因为那个工作是非常荣耀的。我们也不能把主的工作拉到很低的地步，求主怜悯我们，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第一次的出生在地上可能很多都是很卑微的，但是你第二次的出生是圣灵重生你的，尊贵无比啊！希望我们呢不要辜负主的恩典啊！我们并不骄傲，不是要骄傲，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活在这样光景是正常的情形。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神使用了很多在人看为很卑贱的人，但到最后他们在主手中怎么样，成为高品质的一个器皿被主用啊！像彼得、雅各、约翰主的这班门徒们，我们就很清楚他们了，对不对？到最后他们在主手中那样被主用。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能被扭转的话呢，我们要能达到这样的光景就变得十分的困难。所以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共同的来勉励仰望主的恩典啊！神用他的圣召呼召我们，为着他的目的啊，这实在是件大事情，这是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复兴的年代，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本来的出身很卑微的，但是呢却是被主得着之后呢，他们愿意顺服主啊。你像在英国1904年的威尔斯的大复兴，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叫做 Evan Roberts， 这是个矿工啊，一个矿工的儿子，根本就没受过多少高深教育的人，那写几些东西来都搞不大清楚的，但是呢他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主手中，结果呢主借着他引进一个大的复兴，带进很多很多人的这个蒙福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睛呢要盯在主的身上，你不是盯在人的身上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在第一章的里面呢，我们能看见呢保罗在这里所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呢，就是一定要维护什么呀，这些侍奉主的人他们这个属天和属灵的品质。这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在各处一同追求主人需要常常的提醒的。我们不能把自己弄得很属世，很属地，我们更不能把主的工作把它弄得很属世，把它弄得很属地啊，因为我们的品质影响我们的侍奉，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光景就是这么低俗的，你自然把主的工作也弄到很多低俗的光景中去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哈。好，我想我已经交通够多啊，我稍微再停一下。弟兄姊妹对于这些方面的感觉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觉，请提出来。
孙弟兄，我是CNP 的宗庭弟兄，
对，
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请。
行。我是想接着您刚才解答那个金台弟兄的问题，我想有一个跟进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一个跟从主而不跟从人，就是特别在讲到当时的这个我们的弟兄聚会，他的这个第一代开创，第二代守成，第三代败家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听了听明白了你的意思，讲到从来没有叫我们跟从人。但是我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你能不能讲一讲在跟从主不跟从人和我们在聚会里面生活里面的顺服之间，可不可以就着这个有一点点讲解。
我想其他各地弟兄姊妹听清楚了这个问题啊。我想主在教会中啊，他会使用各样不同的人啊，所以当别人在进公用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个尊重啊。所以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啊，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但是呢也有什么彼此之间的顺服。一般的来讲的话呢，当然年幼的弟兄姊妹们啊，因为在属灵的认识经历上面够不上啊，你应当学习顺服年长的，那么也在年长的人的手下呢有所学习。保罗曾经对提摩太也讲，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是吧？这个学呢并不代表他的跟随啊。所以呢，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侍奉上，总有一天你要站在自己的脚上服侍啊。提摩太当年跟着保罗的时候，就是把保罗当作他心中的这么一个支柱啊，一个依靠，对不对？但是有一天主把保罗关起来了，就叫你提摩太无所依靠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自己站起来了啊。不错，你过去的年日你有很多时候跟着保罗可以有很多好的学习，但是他也只是怎么样的陪伴了你一段时间啊。那么我们看见保罗提摩太对保罗从来没有失去他的尊重，这个年幼的同工对年长同工的一个尊重，那么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因为神所量给我们的各样的功用不一样啊，所以因此也有彼此顺服的一种的光景。就当现在在侍奉上啊，主正在用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他的恩赐不比你大，他的经验不比你老练，对不对？但主现在正在用他的时候，你也要顺服。所以有很多时候主借着这个人说了话了，你也得要听啊。我们觉得圣经中用了个很特殊的例子，像那个巴兰一样的，主就是用驴跟他讲了话他也要听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这个顺服年长的和彼此之间顺服啊，有的时候在这个运用的原则上面呢，我们不够平衡，所以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出来了。所以当初弟兄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当然出现的困难，到后来有很多人，太多人跟从人了啊，变成那个人说了话算数了啊，结果就造成很大的难处，失去了交通的原则了，因为你对他太敬佩了，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危险的情况，我们应当有一个交通的情况。所以我就说嘛，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弟兄们呢已经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是什么呢？那个弟兄说黑的，那我们就说黑啊。如果是白的，他说黑的，你也跟着说黑。你看，已经到了这么可怕的地步啊。所以这个呢，就会造成教会非常大的危机啊。那么我想，我只是举了一些这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例子说明了。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需要主的怜悯啊，求主保守我们啊。所以我想为着中心弟兄，为着你这个问题呢，我只简单的这么回答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把道理啊拿来作为准则来遵守，有时候很困难。所以我觉得约翰到晚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带领，你顺着里面的膏油走，顺着膏油走绝不会错的。什么时候离开膏油，我们用人的眼光来做判断的时候，有可能落在错误的情况里面啊。我觉得有很多圣经的真理啊，老实讲我们领悟的不够清楚，我们跟随的更是难。所以神连续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到今天能感觉说呢，所有的真理都握在我手中了，是吧？那么我什么都懂，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跟着圣灵的膏油走啊，只有这个能保证我们能够走在合适的路上，好吧？好，我想为着你的问题，我只能这样简单的回答一下。好，为着时间的缘故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等一等呢，我们还会有时间给弟兄姊妹们来交通啊。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讲到关于器皿。这个刚才我们弟兄啊，上德弟兄已经讲了很多了啊。不过呢，我想有一些重要的点呢，我仍旧在这里稍微的做一点点的提醒。我前面已经讲了，神的家，这是一个何等尊贵、荣耀的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家来衡量神的家，那是不一样的啊。在你的家里面这个破铜破罐子可以用，在神的家中是不能的，神一定要用贵重的器皿。所以保罗在这里才提到这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在过去的我所碰见的弟兄姊妹中间啊，我们有很多人呢，一提到这个东西我们就很自卑。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讲，他说我就是木器，就是瓦器。我想你为什么要甘心做木器和瓦器呢？这讲起来很谦卑的，对不对啊？人家那个是金器银器，我这个是木器瓦器。弟兄姊妹，你读这里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感觉吗？当然你自卑谦卑是应当的，但是你不能谦卑到了去做木器瓦器，因为主的话明明讲的，对吧？只有金器银器神能用的，因为神的家啊是尊贵的家，他必须用什么贵重的器皿。所以一个人能侍奉主啊，我想我们呢把这个贵重这两个字啊也不能把它世俗化。因为今天呢我们以为说呢那个做总统的就尊贵了啊，那个做君王就尊贵，其实在世人中没有尊贵的。有的有钱人我们觉得他们家里那个就尊贵，有智慧有学问的人我们觉得他就尊贵，其实那个也没什么尊贵啊。这个尊贵乃是指的神的尊贵，这个是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够来比的。所以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里，保罗不仅自己追求做贵重的器皿，保罗也希望提摩太要追求做贵重的器皿，并且呢他还希望提摩太能够教导呢，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正确的来领会主的话语啊。所以呢一个真正能接续主的见证的人必定是一个尊贵的器皿啊。那么他在这里提到了很多比方，那些都是什么或者提醒我们怎样来追求主的。我想在有些地方哈，有些话我已经解释过了。比方说他是做精兵，要做精兵干什么呢？我想我们常常都领会错误。哇，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常祷告，我们要做勇猛的精兵，要去跟仇敌征战啊。 要往前冲啊，要去这个，要去打这个仗，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你仔细的读这句话的意思呢，保罗叫我们做精兵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被缠住。当兵的人呢，最重要一件事情，不要被缠住，被 entangle 啊，你不能被这事物 entangle 把你缠住。像我们今天跟随主啊，太多事物缠着我们，你怎么能当好兵呢？对不对啊？我这个我们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当过兵啊。你一当兵的时候，你什么都丢下了，父母、亲戚朋友都要丢下，对不对啊？你不能说呢，这个我这个还要这个跟你不行的，你必须要把这些残锐东西统统丢下，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呢，今天我们如果做好的兵啊，你要像保罗一样的，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甚至他讲说娶妻的像什么啊，不娶妻的。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保罗讲这个话不是偏激的话，他告诉我们今天跟随主你不能被缠住的，你什么时候被缠住了就不行了。那我想今天我们很多夫妻你也不要误解这个话啊，那么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妻子，你不能把妻子丢了自己去做什么，那不，这不是保罗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哈，主耶稣曾经也讲过呢，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妻子爱丈夫过于爱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那个原文的字是什么？是恨字，它不是爱字。你读圣经原文的话，你要恨恶这些东西，那什么意思？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不被缠住的意思。如果今天你要全心为着主的旨意的话呢，就不能被这些东西缠住啊。那么这其中怎么去运用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些的平衡的啊，求主给我们恩典，所以要做精兵。第二个点呢，做好的运动员。他做好的运动员呢，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跑得快呢，还不是光是这个技巧高超的问题，是做什么呢？最重要什么？守规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是有规则的啊，神在旧约中赐下这个 law 啊，这就是规则，是吧？律例典章，是吧？这都是神的规则。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你在运动场上你要跑得好，你规则不守，犯规你就出局了，对不对啊？你根本不可能得奖赏的。这个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也讲过，你运动员就晓得了，是吧？你不按规则来，你根本没有办法上场去比赛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虽然是一个很容易懂的道理，但是往往都被别人破坏。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见侍奉主是不按照规则来的，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也很爱主，都是为着主的，但是呢不按照规则。所以我这些年呢，我里面有时候常常里面也是很感叹，当然我自己呢在主面前有时候也犯规啊，我不能说我已经守得很严，但是我看见犯规的人比比皆是。所以我再说，你怎么样能守住这个规则呢？你不仅是懂得主的话，你要紧紧的跟随圣灵，主叫你做你就做，主不叫你做再好也不做，这就是守规则。因为只有圣灵懂得神的规则，他在里面引导我们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个好的器皿，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学习。那么他保罗提到做农夫啊，这个农夫呢就是什么？好好的耕田啊，你要劳力耕田，你耕什么田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就是田地，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就是田地。所以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你要好好的耕种你自己的心田呢。 你不是老在别人身上来跟的啊，我们的麻烦就是常常在别人身上很用力、啊、一定要跟这个跟那个，就是想把它跟成、对自己的心田不注意啊。你要叫你自己的心田成为好土，让属灵的事情不断的进来，都能吸收并且能够生长，这个才是好，对吧？啊，然后他讲呢，你要做无愧的工人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我们也晓得它一个背景的，这是指的这个这里讲的这个工人是指的石匠，啊，因为在以色列地呢，石头非常多，所以很多石匠啊，你盖房子呢，你需要靠这个石匠。那么这个石匠呢，需要把这个石头呢，这个不规则的石头把它切成有规律的，这个有非常大的讲究的。一个老练的一个石匠的话呢，他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石头应该从哪里下手啊，怎么一切割下去的话呢，就能把这个石头切得个正正好就可以用。一个没有经验的这个石匠的话呢，他就随便乱切，这一切下去把这石头就糟蹋了。所以我们能看见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有很多人呢在讲道，许多人在运用神的话，你原谅我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是糟蹋神的话，因为什么？你不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我再说，你怎么样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呢？必须根据圣灵，不是谁的解释的问题，是圣灵的问题啊，必须跟得紧啊。那么最后一个点呢，我们弟兄刚刚也提到要做主的好仆人，这个点也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重要的学习。他提到这个仆人呢，第一方面要温和啊，不是有暴戾之气的，老喜欢发脾气啊，老喜欢讲厉害话，这个不是好的仆人啊。那么呢，还有善于教导啊，能够教导别人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点，能够忍耐啊。所以呢，要做主的好仆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就说呢，今天啊，也能接续主的见证，我们必须成为主手中的器皿，要成为一个什么贵重的器皿啊！今天神的家已经成为大户人家了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心何等渴望我们能在他的手中成为什么金器银器啊，能符合于他的使用啊！所以保罗自己要离开了，他就知道这个接续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是没有器皿的话，就没办法接续下去。好，我想我把这个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一些点呢略略的交通一下，那我稍微停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交通呢？我们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客气啊，有没有谁有什么感觉啊？交通吗？我们的时间走得很快啊，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们那么不发问的话，不交通，我们就只有再往下啊。那么第三章里面啊，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地看见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末后的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这个为什么会变成个危险的时代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哈，整个的时代变坏了，变直了。如果我们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人的光景是正常的，但是等到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这个罪恶的性质进到人里面去之后呢，他就开始腐蚀人性啊，败坏人性，结果我们看见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败坏，一直到了创世纪第六章，那是什么时代呢？挪亚的时代。到了挪亚的时代的时候呢，人可以说整个变坏啊。所以圣经有这样的话呢，说人既属乎血气，对不对？我就不永远与他们相争。这是什么？神放弃了，没有用了，已经变得什么腐烂不朽了，腐烂不堪了。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那个血气这个字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其实是一个可怕的字，如果按照直接的翻译的话呢，应该把它翻作是腐烂的肉啊，人已经变成什么腐烂的肉，就在神的眼中来看已经腐烂的，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什么，都是恶啊，人的思想整个被恶所占据啊，那整个时代怎么样，通通腐败了，所以因此呢，神才开始用大的审判临到那个时代，用洪水来灭世啊。所以今天主提醒我们，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挪亚的日子，就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将要腐败到一个地步，不仅恶充满人的心思，人的道德行为也会变得非常的这个低落啊。所以保罗在那个时代中已经提醒我们了啊，人今天到了一种何等可怕的地步。我们读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呢，保罗讲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呢，他一口气就讲了这个多少个点呢？19个点，我把它数了一下啊，大概有19个点。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能一一的去讲了，啊，这每一个点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保罗对于当时时代的他的一个注意。我想今天呢，我们很可怜呢，我们常常讲这个时代很败坏、很堕落。人家问你说到底多败落、多败坏、多堕落，你也讲不出几个点。对不对？你要一问保罗呢，保罗给他讲19个点啊，所以你知道仇敌为什么能恨恶保罗啊？保罗不仅认识神呢，他也认识仇敌的作为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人呢是仇敌非常恨恶的一个人啊。今天我们可怜，我们对属天的荣耀知道的也有限，对人的败坏所知道的也有限。对啊，所以难怪我们有许多时候生活上面的走得起来就变得很混杂了，所以需要主的怜悯。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变化，越来越坏啊。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这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东西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中，在这个环境里面还可以看见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啊，在第5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用了一个字就是躲开。基督徒啊，我们不能自信自己刚强到一个地步啊，面对任何试探引诱你都不失败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最好的情况是什么？躲开。你要知道我们人在仇敌的跟前呢还是非常渺小的啊，所以最好很多东西不碰，不要去碰它啊。你不要说呢，我去试试。我们在台湾呢， 过去有，现在也有，我还碰见这人啊。那些姊妹们跑来跟我讲，他说：“孙弟兄，你不要怪我哈，我去跟那些人打麻将啊，我是要给他们传福音的，在麻将桌上我就给他们传福音，你看看他多自信啊。”结果到现在属灵光景果然不好，你要知道你没有这个能力的啊，你跑到这样的光景中，你以为你能站住啊，你能刚强站住是不行的，像这种东西你就要躲开啊。所以呢，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呢我们今天为主所做的见证正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所以你必须知道那些阻挡神见证的仇敌的一些作为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他们不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点啊，世界的东西啊也把他拉进教会里面来了，他们觉得他们能够掌握这些东西，到最后呢我们知道通通是失败，通通是失败。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那么在第三章里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要效法榜样，在第十节里面呢啊，我们感谢主啊，不仅主是我们的榜样，也许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主的榜样太大了，对不对？感谢主，主在教会历史中甚至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主还给我们有好的榜样，你要跟着这个好的榜样走啊！我再说哈，这个不是叫你跟随人啊，我们跟随榜样学习榜样跟着跟随人这是两回事情啊，不能搞错的。你看见人家有好的你要学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在很多人身上都可以效法的，别人有好的点我们就要学嘛，是吧？要效法这些好的榜样。当然在头一个世纪呢，保罗呢的确是提摩太的好榜样，是吧？很多人效法保罗，保罗有时候也说好，你们就效法我吧，但是呢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啊，那总是还是把人引到主那里去。所以有的人身上基督彰显的多，是吧？这值得我们效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在第二章里面，第三章啊，就讲到圣经的话那个使人完全。我觉得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提醒。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勉励，我们周遭很多事情发生，如果你能跟着神的话走，你就蒙保守了。我们不要根据人的观念，不要讲什么人怎么解释啊，弟兄姊妹，我们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读圣经啊，不是光是用来讲道的，不是光是用来讨论的。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思想慢慢能成为像圣经的思想，圣经的话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啊，我们能跟着圣经的话走。所以保罗就讲了，圣经呢能使人得完全啊，非常重要。我讲因为时间缘故我们不能详细的说啊。那么最后一个点呢，在第四章里面呢，我们看见保罗，我们当然知道他至死忠心了，是吧？但是我们也晓得他这个时候心中所有的盼望啊，都在神的见证上。那么刚才我们提了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四个重要的点，最后一个点就让我们注重结局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个人的结局，感谢主，在他离世之前，他对自己的结局，他有了确定的把握，这真是叫人羡慕啊！就像以诺一样的，他被提之前呢，他已经知道神喜悦他的名证。 我想这个是今天主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中的生活，你不要整天这个那个啊，不要去管这个，你要注意将来的结局，你做这件事情将来的结局是好吗？啊，我们所以不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将来的结局。我最近呢常常有一点有一个感觉啊，主好像呢让我里面呢能够有一点点的领悟，能看见结局的问题。因为你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你的对主的心意原则认识的越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物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注重这个结局的问题。所以保罗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一个好的结局啊，并且呢他在这里哈，他很平衡的，他知道他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结局是主拯救他的，这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主永远是他的救主啊。所以在晚年时候，保罗写书信时候常常提到救主啊，主不仅是我们一次的救主，也是我们永远永远的救主。今天有很多人呢喜欢引用保罗的话啊，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有时候我们把这些话随便用在一些弟兄姊妹身上都是不合适的，知道吧？保罗说当打的仗他打过了，我们真的打了保罗的仗吗？你根本没有打过保罗的仗，对不对啊？哇，有人生病病了一场，我们说他打了美好的仗，那个跟保罗所讲那个仗那差得远去了啊。哎，当跑的路跑尽了，跑尽了吗？没有。保罗所讲这些东西那是关乎到神的旨意的东西啊。有很多人讲哦，所信的道守住，真的守住了吗？没有啊。所以我们要领会保罗一生的经历的最终的总结在这里，这个不是一个随便马虎的基督徒就能达到的一个境地。但是呢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话是激励提摩太，鼓励他。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受主的激励啊，我们的仗还没打完，我们的路还没有跑尽，我们的道还没有完全能守得那么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啊。那如果这样你才能得什么？得公义的冠冕啊。那么我过去也讲过，保罗讲这是公义的冠冕，神不会错的。你不要马马虎虎的人弄上去就以为会得公义的冠冕，这是按照我们人的感情说的，神不会错的啊。所以求主施怜悯给我们。那么对不起，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只能停在这里。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能从提摩太后书里面啊，看见一个在头一个世纪被主的意象所抓住的一个人，他是怎样的不顾他的生死，全心在神的见证和旨意上。今天主在这个世代中啊，主也渴望能得着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愿摆在主跟前。也许我们够不上这个分量，但是我们的心愿要够得上去，好吧？所以求主施恩典啊。那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就停在这里。那我们在最后哈，再有一点点的祷告，先有一点点的祷告啊。我因为这个仪器的关系啊，我们不只能点一些人起来祷告。那个石桥弟兄在不在？石桥在吗？
在。
好，
在
啊，石桥，等下请你祷告啊。
好，
那我们请这个 Andrew 在吗 ？Andrew 在吗 ？Andrew 在哈、啊。好，也请 Andrew 也预备祷告。然后呢，后面我们请这个尚德弟兄祷告。其他弟兄姊妹哈、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主的灵感动你，也请你可以开口自由的祷告，好吧？我们有点祷告结束这个聚会了。
主早晨我把感谢都来归给你，
阿们
说你来召集你自己的儿女再来聚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读保罗所临终预言的时候，主要是他们借着弟兄们的交通，把那心中至宝的话传给我们，是吧？你在你自己的儿女当中，你是寻找这样的人，
嗯，
是
寻找这样的人能够扶持你，寻找这样的人是由你自己那美好品德的，主，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虽然我们这些人实在不配，我们实在是如同那木器瓦器一样。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恩典的手中，主，愿你来恩待我们，把我们制作成那贵重的器皿，制作成那金器瓦器金器银器，主，好让我们能在你自己手中成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为你所用，主，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愿这些话今天不成为突然，愿这些话实在是扎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与侍奉当中，都实在是成为真实，主啊，你实在是不供在我们身上，你那不放过的手，愿你实在是不放过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把我们做成你自己的形象，磨成你自己的样式，主，让好让你自己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主，让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在教会中彰显，我们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让你自己的儿女能不能起来做你自己那明亮的见证，如果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愿你恩待你自己的话语，恩待你自己的百姓，恩待你自己的家，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为着你自己旨意的缘故，我们把身体的经脉都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灵，
阿
们。主，我们感谢你还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当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愿意我们真的我们的灵在你面前是对的，主，除去我们许多不该有的光景，让我们活在你面前，势力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愿意你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心愿，我们愿意在你手中成为你合用的人，主，谢谢你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还在赐我们话语，还在塑造我，主，就求你敞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败坏，愿意我们能够常站在你的那一边，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就把我们众人都叫出来，常给我们一个冷清的耳朵，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也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末后的时代，但愿我们能够做你忠心的仆人，主耶稣，让我们自己忠心跟随你，我们也能够与愿意一同忠心的人，我们一同同奔前面的道路，主耶稣，主，你还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愿意我们好好活在你的面前，主，好好的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
谢赞美你，虽然我们
是的
我们是生长在平凡的家庭当中，卑微的家庭当中，但是父，我们生在你的家中，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是的，
我们都是神的王子，
是的，
父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
阿门，
阿门，
现在说感谢赞美你，
嗯，
父啊，帮助我们每天进入那时期当中，
阿门，
进入了这个身份，但是我们的行为，你的思想的举止实在与这身份不相称，不然我们再次将我们奉献在你的手中，
黑门
来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天进入那实际当中，让这个王子的生命实在能够早日彰显，
黑门
让我们心思意念实在是讨父神的喜悦，
阿们，
我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感谢你拍下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要成为像你的样式，
是的，
圣灵不断的做工，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是何等样的尊贵，主啊，帮助
主啊，是的，
开我们的心眼，
是，
让我们也看见好那尊贵的生命就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样，帮助我们能够追随他，能够听他，因为他是你神啊，他是你唯一的标准，
是的，
帮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人是为人
以你的爱子为我们的标准。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所交通给我们的话，把刻印在我们心上。
是的。
执着住，更是叫这些话更新变化在我们身上，好像这属你的人，真最终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所以会动心里，好好的跟随你。按照我们本相，我们实在都是卑贱的，但是按照你的心意，我们实在是蛮有福报的一般人。
阿门。
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更是乐意借着圣灵带领我们走地上的道路，让我们一生一世更多知道活在你跟前。
主啊，是的。
今天所听见的话，真是你自己来保守，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来跟随你，直到路中，直到那一天的时候，甚至能够有一个好美好的一个结束，能够顺利在眼前，得到你的喜悦。谢谢主，这样替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的聚会暂时停在这里。